好，我们在国殇节，也就是说 Memorial 那个主日，我们讲了以斯帖记。那因为这一卷书没有办法，就是说你不适合很详细的一节一节的来解经，但是我们也说了，这一卷书被放在圣经里面是很独特的一卷书，因为这卷书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从来没有一次提到关于神。圣经还有另外一卷书，就是雅各书。雅各书在第八章第六节还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啊，虽然可能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在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还有提出耶和华的名，但是以斯帖记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然而这一卷书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对于他立约百姓的护理的眷顾，神的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也就是说神在这个宇宙当中他护理他所造的一切。但是以斯帖记让我们看见神对于他立约的百姓以色列民或者说犹太人他所施行的护理的眷顾。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仍然过这个叫普尔节，因为本来那一天在波斯帝国的一个大臣哈曼要把全部得到王的允许，要把全部犹太人完全的消灭，但是神护理的眷顾使得这件事情不能够发生，而神是使用一个勇敢的女子以斯帖来成就神的拯救，拯救他百姓的工作。这是这卷书最主要的一个信息。但是在这卷书里面的主角之一就是莫迪改。莫迪改他我们从这卷书对于他所行的事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敬畏神，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上次我们也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生活的果子可以把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所以耶稣曾经吩咐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我们怎么能够认明谁是一个假先知呢？当然耶稣已经说了，这是披着羊皮的狼，换句话说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是披着羊皮，但里面是残暴的狼。耶稣说凭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来。后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责备法利赛人，耶稣也是指出凭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来。在这两个地方耶稣都强调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一个人的果子也许短时间我们看不出来，但是经过长时间这个人的果子总会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显露出来。所以在以斯帖记里面两个主角以斯帖和莫迪改，那今天我们因为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就特别来看莫迪改这位父亲，他显出他是一位有智慧，是一位敬畏神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位智慧的父亲。首先我们来看莫迪改他的背景，在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莫迪改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他的家谱这里简单的记载了他的家谱，他是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扫罗王的父亲就叫做基士，而且当大卫逃避亚沙龙，亚沙龙起来叛变，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叫做示每，他曾经咒骂大卫，拿石头丢大卫。但是这里说莫迪改是基士的曾孙，示每的孙子，是不是跟他们有关呢？其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是有相同的名字，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美国，名字叫做 David 的人很多，叫做 John 的人很多，叫做 Peter 的人很多， OK， 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跟扫罗王有没有关系，到底跟那位咒骂大卫的示每有没有关系，但是他是基士的曾孙，示每的孙子，雅尔的儿子。接下来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莫迪改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你看小名又名约雅金，也就是说耶哥尼亚其实就是约雅金王，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我们综合列王记下23章到24章，还有历代志下36章跟但以理书1章的记载，晓得犹大王约西亚死了以后，约西亚是带来一个短暂的复兴，约西亚死了以后，首先是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但是埃及法老王尼哥把约哈斯废掉，就立了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以利亚敬做王。这个法老王尼哥把以利亚敬的名字改为约雅敬。在但以理书1章告诉我们说，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耶路撒冷，不但把圣殿的一些器皿带回到巴比伦，也把约雅敬和一些王室的后裔掳到巴比伦去。这是犹太人第一次的被掳，所以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是属于第一次的被掳，因为就是在约雅敬王第三年，巴比伦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把约雅敬和一些王室的贵胄掳到巴比伦去，当然也把圣殿的一些器皿带到巴比伦。所以这个是大约在公元前606年的时候。而约雅敬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父亲做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耶哥尼亚。约雅金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巴比伦王第二次来攻打耶路撒冷，把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还有一些臣仆掳到巴比伦去，这是犹太人第二次的被掳，时间大概是主前的公元前的597年。那么当然昨天牧师也给我讲解，牧师很喜欢历史，下个主日要讲到沙龙王、约雅敬王还有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王，牧师会给你们把历史这个非常，他会很生动的来给你们讲解。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这里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历史的一个当时犹大的历史。所以犹大国的灭亡其实有3次的被掳，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6年，那时候是约雅敬做王的第三年啊。那为什么那一次，牧师说因为那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太子，他打败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因为那时候他父亲过世，他必须赶紧回到巴比伦去继承王位，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的就把约雅敬王跟一些贵胄，那包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还有其他一些人掳去。 但是第二次呢，是在约雅金做王的时候，约雅金其实才做王三个月，巴比伦王再一次来攻打耶路撒冷，就把约雅金跟他的母亲以及一些臣仆掳到巴比伦，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公元前597年，这里作者说莫迪改是在这一次被掳的人当中被掳到巴比伦去。但如果是如此的话，这个年代哈，这是第二次是主前597年，如果是这一时候莫迪改就被掳到，同时就也跟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我们知道亚哈水鲁王，这里讲的是波斯帝国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他做波斯王是公元前486年到465年的时候，约雅金被掳是公元前597年，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是公元前486年到465年，你们数学不好应该都可以知道，如果是这样，现在莫迪改和以斯帖是老先生 老小姐了，你计算一下嘛，啊，如果是照597年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可是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是公元前486年到465年，以斯帖不可能又美貌又年轻可以被选立做皇后，所以在这里作者的表达可能是把家族的几代说浓缩在一起。那么莫迪改他是第二次被掳的犹太人的后裔，是第二次被掳的犹太人的后裔。好，这是我们看莫迪改的背景。那么我们再来看莫迪改跟以斯帖的关系。刚刚读的第二章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的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那十五节，莫迪改的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所以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其实是莫迪改的叔叔亚比孩的女儿，但是因为以斯帖的父母双亡，莫迪改他就收养以斯帖作为自己的女儿，因此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兄，但同时也是以斯帖的养父。这是很有可能，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的辈分比较高啊，但是呢可能你的年龄比你这个同一辈的人都小很多，啊，那现在是反过来，啊，莫迪改他的年龄比较长，年长，那以斯帖比较年幼，所以以斯帖父母过世，莫迪改其实是以斯帖的堂兄，但他就收养以斯帖，他就来养育以斯帖，所以他是以斯帖的养父。那么从以斯帖记一些记载，我们可以来看见莫迪改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我们已经说他是一位敬畏神有智慧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他是一位智慧的人。在第二章21节到29节记载了莫迪改他坐在朝门，就是王宫的这个门，啊，那在那个朝门也还有很多的臣仆，所以注释书是说很有可能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莫迪改呢也就在王宫有一个小小的，就是说也等于说被立为一个，就是说不是一个高官啊，但是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职务，所以他会坐在朝门。当他坐在那里，王的太监，这都在王宫的王宫的门，有两个守门的， 他们有阴谋要杀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得知这件事情，他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他就以莫迪改的名义把这件事情告诉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莫迪改他坐在朝门，其实他就是在那里当一个小官啊。他知道了两个守门的太监想要杀害亚哈随鲁王的这个阴谋，他去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是以莫迪改的名义把这件事情来告诉王。王查究这件事情，发现果然是事实，就把这两个人，这两个守门的太监挂在木头上，而且这件事情被写在史书上啊，这里说写在历史上，就写在当时的史书上。莫迪改他这个行动，有勇气把想要暗杀君王的阴谋把它暴露出来。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做出什么行动。莫迪改知道这两个守门太监想要谋杀亚哈随鲁王的阴谋，他有勇气把这个阴谋暴露出来，他告诉以斯帖，以斯帖以他的名义去告诉王，所以王就去查究这件事情，发现确实是事实，就把这两个太监挂起来，挂在木头上。所以莫迪改有勇气把暗杀君王的阴谋显露出来，显明他正像诗篇中所叙述的义人，或者我们说是智慧人。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诗篇无论是箴言，有很多所谓的同义词，义人跟恶人是相对的，智慧人跟愚昧人是相对的。在诗篇中，在箴言里面的智的义人也可以称之为是智慧人。那么智慧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就是一个人晓得怎么样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可以向神交账。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造的，是属于神的，神已经立下一些法则要我们人类照这样的法则来生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智慧，不是我们今天说哎呀这个人很有智慧，我们完全是用地面的，只是一个人类的层面来讲智慧。但圣经里面智慧是一个垂直面的，是晓得怎么样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所定的法则来过生活，来行事为人，可以讨神的喜悦，将来可以向神交账。所以义人也是智慧人，在诗篇里面描述的义人或者智慧人是行事正直的。我们可以看到莫迪改他是行事正直的人，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看到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当然这是从负面来说，正面来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的目的是要去遵行，所以这就是智慧人。那么遵行啊，不要以为昼夜思想只是坐在那边想，好像我们今天听神的话都是用头脑的知识去钻研。可是神的话追根究底是要我们按着神的话语的法则去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明白真知道神的话，才有可能遵行神的话。好，那么诗篇十五篇也是描述一个智慧人的生活， 其实诗篇里面这一些诗篇，我们都把它称为是叫做智慧诗篇。诗篇十五篇说，谁能够寄居在耶和华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他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用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缠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可是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也就是说，这个人敬畏神，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即便是吃亏，他持守他对神的那种敬畏。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诗篇二十六篇，我们看到这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的人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正直人他们所活出来的一个生活的表现。那么在诗篇101篇，这一篇也是大卫的诗篇。大卫说，第二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残谤他邻居的、邻舍的，我必将他灭绝。大卫说，我必将他灭绝啊！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当然大卫他是君王，所以他可以有这个权柄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但是你会看到，这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一种生活。所以莫迪改他有勇气把暗杀君王的阴谋把它暴露出来，让这样的人受到该得的刑罚。这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显明莫迪改是一位智慧人。不但如此，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见也让我们可以知道莫迪改他显出坚定不移的忠于他的信仰，所以显明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坚定不移的忠于他的信仰，显明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当亚哈随鲁王抬举哈曼，使哈曼的地位高过所有一切与他同事的臣宰，也就是说哈曼被高举超过所有服侍亚哈随鲁王的臣宰，于是所有在朝门的王的臣仆都向哈曼屈身跪拜。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王如此吩咐，在朝门，所以这个莫迪改他就是坐在朝门的臣仆之一啊，所以所有在朝门的臣仆看到亚哈，他们都屈身跪拜，因为亚哈随鲁王这样的吩咐。只有莫迪改他拒绝跪拜， 即使那些在朝门的臣仆天天劝他，他也不听劝，甚至那些臣仆去向哈曼控告他，他也不更改。莫迪改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拒绝，坚定的拒绝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是一样的。但以理的这三位朋友，他们不惧怕后果，坚定的拒绝去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晓得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要所有的巴比伦国的人一听见奏乐的声音，就要向这个金像跪拜。于是音乐一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向这个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跪拜，只有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拒绝跪拜。于是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王，那当然王已经定了这个刑罚，不跪拜的人要被丢在烈火的窑中。当巴比伦王的臣仆告诉巴比伦王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拒绝跪拜王所立的金像，王就给他们三个人再一次的机会，说音乐在奏响起的时候，你们如果不拜，那么我就要把你们丢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个人就对巴比伦王说，他们绝对不会拜巴比伦王立的金像，他们的神一定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手，即或不然，若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也不会拜。所以他们不惧怕后果，他们就是坚定的拒绝拜巴比伦王立的金像。所以巴比伦王非常的愤怒，就把窑的火加热七倍，然后吩咐人把他们三个人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连抬他们三个人的那些壮丁都被烧死了。但是这三个人落在烈火窑中，巴比伦王看到不是只有三个人，有四个人，而且在火窑中走来走去。哎，当然是神亲自与他们同在。但是莫迪改这样的行为也跟但以理他不理会大利乌王的禁令跟刑罚，仍然照常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在神的面前祷告是一样的。但以理的时候，大利乌王波斯王大利乌把他升到也是超过其他的臣仆，于是别人嫉妒他，想要陷害他，他们找不出他有任何地方他办事非常的忠心，所以他们就要求大利乌王立一条法令，30天内不准向除了大利乌王之外的任何人或神来祷告，如果不听从就要被丢在狮子的坑中。但以理知道了，他仍然回到家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他的窗子是面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在神面前祷告。当然后来这些人就去告诉大利乌王，大利乌王只能够按着他的法令来执行，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中，大家都知道，但是神拯救了但以理。所以这三个不同的事件是不同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勇敢的愿意接受忠于他们的信仰所带来的后果，坚定不移的持守对他们的信仰的忠诚。所以莫迪改他坚定不移的忠于他的信仰，显明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同时莫迪改是一位 给予智慧的忠告的父亲。因为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可以从莫迪改这位父亲不但学习到他的品格，他对神的敬畏，而且他也是一位给予智慧的忠告的父亲。我们首先来看莫迪改，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给予以斯帖有智慧的忠告呢？当哈曼奉亚哈随鲁的名亚哈随鲁王的名下诏，要在亚达月十三日来把所有波斯帝国中的犹太人都把它消灭。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以斯帖。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有比较详细的这个过程的叙述但是简单的说，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以斯帖，而且他吩咐以斯帖进去见王，向王求情，为自己的族人在王的面前恳求。他要以斯帖到亚哈随鲁王的面前去为犹太人来恳求，使得犹太人不至于被按照哈曼的这个计划他王准许他用王的名下诏，在这个亚达月的十三日把国中所有的犹太人消灭。当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这件事情，并且吩咐以斯帖去见王来为犹太人求情的时候呢，以斯帖他回复他说，波斯国有一个定例，凡是没有奉召就擅入内院去见王的，无论男女都要被治死，这是波斯国的一个法令，必须是波斯国的王主动召见，如果没有王的召见却自己擅自进入内院去见王，那么就要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免死，否则这个人就要被治死。而以斯帖告诉莫迪改，他已经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有三十天了，他没有被王召到王宫里面去见王已经有三十天了。于是莫迪改在以斯帖所面对的这个进退两难的困难中，以斯帖的族人包括以斯帖自己在内都要被杀害，莫迪改要他去见王来为他的族人求情，但是以斯帖已经没有被王召见有三十天之久，在以斯帖面对这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当中，莫迪改他给予以斯帖智慧的忠告，他给予以斯帖智慧的忠告。我们刚已经说了，在圣经里面智慧是晓得怎么样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可以向神交账，把这个定义把它记住。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跟箴言都有这样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从哪里来呢？怎么样可以晓得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将来可以向神交账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所罗门接续他的父亲大卫作王，耶和华在基片夜中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可以向我求，无论你想要求什么都可以。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当然一方面来说他成为一个君王要治理这么多的百姓，确实他需要有治理的智慧，治理这些百姓的智慧，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圣经的智慧本身主要所指的都是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可以向神交账。所以 当神向所罗门王显现，让他要他可以向神求的时候，所罗门王他对神说，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但是你注意第八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是神所拣选的民中，是神的百姓。所以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可以判断神的百姓，能够辨别是非。我们已经说了，审判是神的特权，神是以公义和公平为他宝座的根基。所以所罗门确实是求一个治理国家的智慧，但是我们也上次也讲到，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是神自己，这些人类的君王只不过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所以是必须按公义和公平，按神的法则来治理神的百姓。神悦纳，蒙神的悦纳，所罗门这个祷告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晓得怎么有智慧去做一个公义公平的判断。两个妓女都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在夜间一个妓女把她的孩子压死了，然后第二天他们来求王，这个妓女说活孩子是我的，那个妓女说活孩子是我的，所以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呢？所罗门有这个智慧，他说拿一把刀来把这个孩子撇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女妓女，一个半给那个妓女。于是其中一个妓女说把这个孩子给他吧，千万不可以用刀把他撇开。所罗门说这才是真正这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即使今天要所谓的有聪明或者来施行统治，但是是要按神的法则，公义公平的法则来治理。所以莫迪改在以斯帖面对这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困境当中，他给予以斯帖智慧的忠告。这样智慧的忠告是以神和对神的信念为中心。我一再重复啊，这宇宙是属于神的，因为神创造这个宇宙，神也在其中定了法则，我们人类生活行事为人的法则。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此莫迪改他给以斯帖智慧的忠告是以神和对神的信念为中心，并且激发人对神的委身和顺服，鼓励人勇敢地做出行动。这就是莫迪改给以斯帖的一个智慧的忠告。那所以接下来我就会还是要把这个智慧的忠告本身我们要来说一下，我们才可以看见莫迪改这种智慧的忠告是以神跟他对神以及莫迪改他对神的信念为中心。所以他这个忠告可以激发以斯帖对神的委身和顺服，鼓励以斯帖勇敢地做出行动。那么莫迪改这个智慧的忠告，所以是出于他对神的信念和敬畏。他对以斯帖说的话，前面当然他说你不要想在王宫里你可以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得免此祸，但是接下来这句话他说，此时你若沉默不言 keep silent， 如果你这时候沉默不言，解脱与拯救将为犹太人从别的地方兴起。我要比较直译一点，你才可以看见这个话本身所传递莫迪改对神的信念。 因为这里说犹大人从别的地方得解脱和拯救，其实是解脱和拯救将为犹太人为犹太人从别的地方被兴起，一个被动式。这就显明莫迪改对神的信念，虽然神的计划依靠人类的参与和努力，但是神的计划是不被这些人类的参与和努力所限制。人的决定不能够使神的计划被挫败。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沉默不言，解脱跟拯救将为犹太人从别的地方兴起，从别的地方被兴起。神已经拣选犹太人，神在犹太人身上有他所定下的旨意跟计划。我们已经说了，是根据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国成为大国，使他的名成为大名，而且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神也要祝福他，凡是咒诅亚伯拉罕的神也要咒诅他。但是最后神说万国要因你得福。神的计划依靠人类的参与和努力，但是神的计划是不被人类的参与和努力所限制。如果人类决定不，就是说不参与这个计划，不被神所使用，这个人类的决定也不会让神的计划被挫败。如果以斯帖不抓住他具有影响力的机会，他的失败将不会使神对犹太人的拣选旨意和计划因此受挫，不会因为以斯帖他的失败，他不抓住这个具有影响力的机会，使犹太人的拣选旨意和计划因此受挫折，受挫。神会从别的地方为犹太人兴起解脱和拯救。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必定不会被阻碍。我们也曾经说过，所以神跟以撒再一次重申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神加上一句，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虽然神的旨意跟计划不因为人类的参与和努力，是否人类愿意努力去参与和付出，不会因为这样子使神的计划受挫，但是神仍然是需要人来参与，需要人来付出，所以人必须愿意参与，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虽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被阻碍，但是仍然需要人的参与，因此神强调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但是接下来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可是 这里是一个警告。然而莫迪改对以斯帖说，谁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这一个话显明他相信有一位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中的掌权者，有一位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中的掌权者。其实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已经说了，所有政府的权柄都是被神所赐给的。所以莫迪改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中有一位掌权者，而且这一位他也在个人的生命中施行引导。他莫迪改相信有掌管历史的一位，所以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不是偶然的， 她被选立为王后不是偶然的，乃是有掌管世界上事物的那一位，她在个人的生命中施行引导，她也在这个政治的舞台上来施行掌管，为的是借着以斯帖来成就使犹太人得解救和得解脱。所以以斯帖由就是莫迪改，他相信以斯帖今天被选立为王后乃是神的计划的实现。虽然现在环境使以斯帖感到进退两难，然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要求以斯帖运用他的信心，并且把自己委身做出勇敢的行动。这是莫迪改的话下面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在其中。所以莫迪改给以斯帖智慧的忠告，他很清楚地表达他对神的信念，同时他的话激发以斯帖对神的委身和顺服，也鼓励以斯帖勇敢地做出行动，要求以斯帖运用他的信心，而且把自己委身参与在神的计划中，做出勇敢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看到莫迪改他在以斯帖面对这样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的时候，他给他的女儿他的养女一个智慧的忠告。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就听从了莫迪改这样子的一个忠告。因此不但莫迪改是一位智慧的父亲，我们看到以斯帖他是一位听从父亲智慧的忠告的女儿。我们从第二章二十节可以看见，以斯帖向来都是听从养育他的父亲的话。第二章二十节说到，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在这里啊，新译本是这样翻译，以斯帖莫迪改所说的话以斯帖都遵行。也就是说莫迪改怎么样吩咐以斯帖，以斯帖就照着去做，所以他没有把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育他的时候一样。换句话说，以斯帖他遵守十诫的第五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这是十诫的第五条诫命。神说，当尊荣你的父母，和合本把它翻成孝敬， Honor your parents， 英文就是尊荣你的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以斯帖他遵行十诫的这第五条诫命，不但在过去莫迪改养育他的时候莫迪改所说的话他都遵行，即使他成为波斯国的王后，莫迪改吩咐他不要把自己的宗族籍贯告诉人，他仍然听从莫迪改的话。我们就看到以斯帖这个女儿是如何遵守神的诫命，尊荣她的养父，从小到大她的养父给她的教导 对他所说的话他都遵行。现在他成为波斯国的王后，仍然继续的遵行莫迪改对他所说的话。莫迪改叫他不要把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以斯凯就听从莫迪改的话，没有把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所以这正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给我们的劝勉。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也就是说要按照神，尊神为大，或者说让神来，就是说顺服神，在主里听从父母。换句话说，如果父母要我们做的事是不合乎神的旨意，那时候我们就不能听从。所以对父母的听从和尊荣还是必须在对神的顺服之下，也就是说不能超过神。我们应当听从神胜于听从人。然而十诫第五条诫命要我们尊荣我们的父母，所以保罗加上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不但如此，莫迪改他听从以斯帖听从莫迪改智慧的忠告，第二章的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对不起哈，我这个经文写错了，应该是第四章啊，这个要请你们改一下。第四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当莫迪改给了以斯帖这样的智慧的忠告，十五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去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如果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就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以斯帖对莫迪改这个智慧的忠告所做的回答，显明他听从了莫迪改的话，他愿意违例进去见王。他选择去尽神所赋予他的责任。谁知道你得了现今的位分啊，你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他听从莫迪改的话，他选择去尽神所赋予他的责任，他愿意勇敢地做出行动进去见王，参与神为他百姓的计划，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但是以斯帖需要神所赐的勇气和胆量，所以他要求所有苏珊城的犹太人跟他一起禁食三日三夜，然后他就违例进去见王。他这个回答不但显明他听从了莫迪改的这个智慧的忠告，同时也显明他的信心和顺服，显明他对神的信心跟顺服。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父亲节，我们用莫迪改这一位有智慧的父亲来勉励我们当中所有是身为父亲的，我们本身要活出一个真正敬畏神，活出一个按神的法则来生活，有一个正直品格的人，这是我们应该为儿女活出的一个榜样。我们晓得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口来做对儿女给予教导，但是这个教导不能只是单单用口，而且还要 以我们生活的榜样。所以有人，我们中国人是说言教胜于身教啊，不但要有人言教，而且要有身教。我想莫迪改从小抚育以斯帖，从我们刚刚看到的两个事件，一个显明他行事正直，一个显明他是行事正直的智慧人，一个显明他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不但如此，当以斯帖在王宫身为皇后，遇到一个困境，使他进退两难，莫迪改给他智慧的忠告。希望我们当中所有的父亲，当然包括母亲，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像莫迪改一样，有真正的智慧来教导，而且给予儿女这种智慧的忠告，是以神为中心，以我们对神的信念，对神的顺服，同时来鼓励我们的儿女，激发他们去委身顺服神。即使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持守他们对神的忠心，所以他们可以勇敢的做出行动。我想不但是身为父母的需要有这种的智慧，给予儿女这种智慧的忠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也应当要给予这种智慧的忠告。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因为真正的智慧是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上个前几天已经在我们当中已经回到中国的一对弟兄姊妹的夫妇，他们面对一件事情，当他们告诉我，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祷告了几天，我求神给我智慧的话去帮助他们。所以神确实，圣灵就很清楚的来给我指示和引导，我就给他们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帮助他们能够真正的晓得怎么样按神的法则面对他们当时现今的一个处境，晓得怎么样按圣经真理的原则，但是同时也跟他们分享我个人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个人的经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用真理，我们有真理的原则，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很容易这个人心比万物诡诈，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就是继续不断的要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当有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用真理，用神的话来 justify 我们自己，来为我们自己辩护，认为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其实只有神才能够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所以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我给他们这个劝勉的时候，我说很多时候可能你觉得你有真理的原则，你也觉得有环境的印证，但是你还是要谦卑，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到神面前祷告，寻求让圣灵来亲自来显明神的旨意， 显明你心中的意念跟动机。因为我自己多次经历圣灵，我觉得我是按真理的原则来思考，但是我看不见的，我不知道的，是我里面真正的动机。圣灵把我里面真正的动机显明，严厉的斥责我。那时候我就对神说，我顺服。换句话说，其实真正的智慧建立在我们平时就要跟神有亲密的一个相交的关系，与神相交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是从神的真理的话语和神真理的圣灵来接受这个智慧的教导。所以我很喜欢两句话，耶稣说，如果你们继续不断遵循我的话，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我真的是觉得说，我很渴望成为耶稣的真门徒。圣经很多时候告诉我们答案，可是我们的心很刚硬，我都不知道我们读圣经神的话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砸心。你愿意吗？你想要成为耶稣的真门徒吗？如果是的，耶稣说，只有继续不断遵循我话语的才是我的门徒。但是耶稣也给一个应许，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其实也就是说，主就说神的圣灵也是使我们得自由的。神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神的圣灵使我们得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去遵循神的真理，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和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去遵循，我们才能够有真自由，我们也才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可以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向神交账。但是我们也要彼此用智慧的，有智慧的忠告来彼此劝勉，彼此劝诫，彼此劝勉，好让我们都能够被激发来委身于神，来顺服神，并且有勇气做出行动，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所以其实莫迪改他把朝门，在朝门的那两个守门太监的阴谋告诉以斯帖，然后以斯帖以莫迪改的名义去告诉王，其实这是要勇气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王就查事实，王就说决定说这两个人没有这回事，那莫迪改岂不就要被杀 ？OK， 但是他知道，他看见，就像我读的这些诗篇的这些诗人们，他们不是说好了这个作恶，他是要行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恶把它暴露出来，让这个恶得到制裁，得到该得的刑罚或者说制裁。所以我知道我的话也很有限，我自己明白的也很有限，可是让我们都一起谦卑，我们不是听见神的话我们就都明白，我们就都晓得怎么去遵行，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心，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愿意存敬畏的神的心，可以从神领受真正的智慧，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让神的名可以得荣耀，并且我们将来也可以得神的称许，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是他所认识的属他的人。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说，圣经里面的话启示了那么多丰富的真理，可是我明白我知道的又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缺乏。但是谢谢你，你还是很久忍耐，不断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来听你的话。我自己每一天也是向神你祷告，保守我不要按人的私意来讲解你的话，乃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因为我们若不按着正义，而是按着人的私意，按照彼得前书说的，那就是自取沉沦。因为彼得说，保罗写的书信有人强解，就跟强解别的经书一样，那就是自取沉沦。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真正敬畏你的心，给我们一个渴慕遵行你话语的心。我们渴慕明白，真知道你的话，并且按着你的话去遵守，来活出一个讨你的喜悦、荣耀你名的生活。愿主你真的是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不要每一次听完讲道就抛诸脑后，实在存着谦卑，存着真正的渴慕，饥渴慕义。你对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子有恩典有怜悯，这样子施恩给我们，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去跟你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也晓得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来跟别人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并且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